好，我们开始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早上都是新的。无论在任何时候，当我们想念到你的慈爱，想念到你的眷顾，想念到你的恩待与赦免，我们都感谢你，保守我们在人生的旅程里面有智慧能够往前去。祝福今天早上我们的查经主日学，帮助我们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彼得后书第一章，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提醒，也帮助我们在走天路的路上更能够有力量有喜乐。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我们彼得后书的第三讲，我们今天要接着上一次，要从第一章的十二节讲完到第一章的二十一节，就是第一章的后半段。在上半段里面，我们讲到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得到的救恩是何等的大，而且这个救恩神把他的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换句话讲，因着这个救恩，我们就生命得到神的生命，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不但这样，这个生命带给我们的是能够让我们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而且与神的性情有份。当我们基督徒得到这个新生命以后，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应许。什么应许呢？就是跟神的生命有份。你看这是何等了不起，我们本来跟神是远离的，但是因着这个救恩，让我们能够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生命就能够像神，神是怎么样的生命，就在生命里面改变我们，让我们像他一样有神的生命，就能脱离从世上来的败坏。同时彼得也告诉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就更需要殷勤。有了这个生命，不是代表我们已经毕业了，表示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源头，我们可以往前去进步。你看原来基督徒的生命是要殷勤长进的，如果一个没有殷勤长进的，他的结局常常会懒散，彼得说的不结果子，而且常常会跌倒，那是很可怕的。但是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分外的殷勤。彼得讲过，有了信心再加上七个德行，还要不停的努力，这样才能够丰丰富富，就是得到充充富富的装备，进入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看彼得用这个形容词多好，原来我们将来是要进入一个永恒的国度，这个国度是一个将来的。是什么样的国度？是主，也是我们救主，然后是基督耶稣永远的国度，这是何等大的应许。那在下一半段呢，是讲什么呢？下一半段就是接着彼得讲这一段，既然我们有这样的殷勤，这样的得到救恩要努力，这些事都要常常提醒我们，不然我们会忘记。人是最容易健忘的，所以彼得在这后一段里面，他分成了三点来讲。首先在十二节到十五节就讲到，我们既然知道了这些，彼得还要提醒我们，从这一段里面看见一个做牧者的心，他在临死以前，临离开地上以前，还是这样殷勤的教导我们，时时刻刻要记住我们的救恩，记住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然后呢，在十六节到十八节他就讲说，他的教导不是一些捏造虚造的，而是一个亲眼看过亲耳听过跟使徒们的见证，就是尤其是讲到主耶稣要再来的事情，他就以他亲自的见证，主耶稣在圣山上登山变相的事，再一次的提醒弟兄们。然后最后一段呢，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就讲到，原来我们接受他的教导，还有接受众先知预言圣经启示的，都是可靠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在查经要特别的谨慎，都是他给我们的提醒。好，根据这三段，我们先来看第一段，也就是从十二节一直读到十五节。我们先读第一段，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好，请。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都知道，所有好的老师啊，他们都会教课的时候会反复的提醒，反复的强调，因为人是很容易忘掉的。有一个统计说，当你听到老师讲的课以后啊，一个钟头以后就会忘掉百分之多少，你们做老师的都知道吗？会忘掉90%。你看人的记忆力是那么容易忘掉，所以神在教导我们，借着圣经的话常常的来提醒我们记住那些应当记住的事。常常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或者查经的时候，我们觉得听到的都是以前听过的，为什么还要一直在听呢？原来圣经要我们常常记住。你看神用很多方法帮助人记忆，在旧约里面神用节期来帮助以色列人记住他们蒙恩的救恩，就像逾越节，记得吗？逾越节是纪念以色列人什么事情？出埃及，这是对他们很重要的，所以他们每一年都要守逾越节，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都要守，让他们借着这个逾越节，让他们世世代代，无论他们流亡到任何地方或分散到任何地方，经过几千年，都记得他们先祖被神拯救出埃及的事情。你看神是用很多方法提醒，就像我们教会是每一个月有一次掰饼聚会，圣餐聚会，我们每一次掰饼是在纪念什么？纪念主耶稣为我们钉死，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带来新的生命和将来。你看都是一些纪念，所以很多圣经都是提醒我们要常常的记住。基督徒应当记住那些应当记住的事情。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说，因为要记住我们从前领受的。主耶稣在离开地上的以前也对使徒们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所以彼得在你说故此，你看这个故此这两个字哦，我们他说我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他说虽然你们知道这些事，彼得就说虽然信徒已经都知道了救恩，就像上面讲的，神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也把他极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让我们脱离世上的情欲，与神的性情有份，要殷勤努力。虽然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读者也知道了，他说在你们的真道上已经坚固，就像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借着一些教导，我们对神的基要信仰认识，对圣经很多真理都认识了，可是呢，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就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不要忘记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不要忘记我们需要殷勤努力，不然的话就会懒散不结果子。所以神的话语，我们常说其实属灵的真理都教导我们，我们更多的经过读圣经或者经过上课教导，是让我们对这个真理有更清楚的更深入的认识，而且有更提醒我们。所以不是每一次要去寻求一些什么新的经验新的学习， 我记得唐攸之牧师有一次在我们教会讲道，或者是拿人教课，他说他有一次在一个教会讲道，讲道以前都是执事先祷告，他说：“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差遣贵重的仆人唐牧师来，求主帮助他今天给我们讲一些从来没听过的一些新道理。”哇，他吓了一大跳，他说哪里还有，他又不是讲异端，怎么会有新道理？圣经的道理都是我们熟悉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我们再去读圣经再去思想的时候，又再一次提醒我们，原来有那么多是我们没有做到的，那么多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那么多是我们应该改变的。所以所有的讲道还有教导圣经的人，都是用神自己的话语不断地提醒人，重复又重复，为什么要扎入人心中？你看保罗在讲一件事，彼得讲一件事，约翰讲一件事，犹大讲一件事，或者再看耶稣讲的，都是重复又重复。所谓的重复啊，就是说不是用同样的句了，就是同样的意识再一次的打进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每一次来读的时候，看见圣经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类比来讲出同样的真理，都是提醒我们要记住。彼得说你们虽然已经知道，虽然我们都学过了，但是而且还在你们真道上要被坚固，坚固就是要更加强，加强你对神的认识，加强你对自己的看见的自己不足。就像雅各也讲说，你听了道如果没有去行道，就好像人照镜子立刻就忘了，就像早上照镜子看见脸上很脏，但是你没有去把它弄干净，一下你就忘了。那如果我们听了道没有去行，没有去思想，没有常常留意，也都是没有用处，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看彼得这一位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怎么样呢？他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彼得是十二个使徒的之首，都是带领的，他是主耶稣亲密的同工。而且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前，在约翰21章特别的嘱咐彼得三次，说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他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他就三次的嘱咐他，把这个教导群羊牧养喂养的责任交给彼得。所以你看彼得到现在已经跟着主，已经离开主30多年了，主耶稣是30年钉十字架，这时候是67年左右，他还是忠心的，趁着他要离世以前。什么叫我还在帐篷的时候？因为犹太人他们都很习惯，中东民族他们都住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住在帐篷里面，对不对？他们到现在，你到埃及那个西乃山旷野，看见那贝多因民族都还是住在帐篷里面，住帐篷是常常在移动的。那他们以这个比喻啊，就是说生命啊，身体好像一个帐篷。保罗也是这样讲，他说我们在地上的帐篷如果车毁了，就要到天上永存的房屋。你看是一个帐篷跟房屋对比，帐篷就是一个暂时的，我们也都知道嘛，蒙古包或者什么，过一段时间游牧民族草没有了就要拆掉，重新到一个地方。那彼得就用这个帐篷，保罗也是用帐篷，就是比喻啊他的身体。换句话讲，他很了解啊他们在地上的旅程啊，地上不过是一个旅程，不是永远的居处，永远是在天上的房屋。所以他说我在这个帐篷要还在帐篷的时候，就是还在地上的时候，还活着的时候，换句话他活在地上一天，他就尽上他的责任。做什么责任呢？提醒你们，激发你们。他要提醒弟兄姐妹不要沉睡，不要打盹，不要像前面讲的近视或眼瞎，要常常的提醒，在灵里面让弟兄姐妹警醒起来，始终如一，不懈怠的来教导弟兄姐妹这些属灵的真理，让弟兄姐妹活出来，要提醒，要激发。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个忠心传道的人啊，他不论是借着书本 借着讲道，借着上课，借着私下的鼓励，都是激发弟兄，提醒弟兄怎么样呢？提醒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当时激发弟兄姐妹认识神，爱神，走神的道路。他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这里有两件事很有意思啊。第一个，他说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刚已经解释过帐篷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喻身体，对不对？弟兄，那请问什么叫做我脱离帐篷的时候快到了？请回答。就是快要死掉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们就了解了啊，他知道他离开地上的帐篷，因为死亡在他的眼前了，快到了。那你说彼得怎么会知道他快要死了呢？这里你看，他说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提醒指示我的，在30年前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前，也对彼得讲，在约翰21章18到19节，他说你到年老的时候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说你跟从我吧。所以有的解经家就说，因为比耶稣讲这个话，就是说伸出手来，就是说彼得将要被杀害，将要甚至于被钉十字架。彼得在这个时候知道尼禄王的逼迫已经越来越厉害，而且他也知道很快他就要被寻到了，这是一种讲法。还有一种讲法就是说，也许主耶稣亲自告诉他，所以彼得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彼得他知道很快就要离开地上了。我们知道教会传统告诉我们彼得是怎么死的，他是要被钉十字架，那是很残忍的刑罚，你知道是非常疼痛，要在上面受煎熬。可是彼得他说他不配，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他要求倒钉十字架而死的。彼得知道自己生命是短暂的，侍奉也是短暂的，所以他尽心竭力地用真理提醒弟兄姐妹，甚至于在要临走以前他还是这样的来努力。然后下面说，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件事。这个去世这个字也很有意思，这个去世这个字用的就是出埃及记那个同一个字 Exodus。 所以彼得认为他的离开地上就是出埃及了，懂吗？什么叫出埃及？就是离开这个捆绑，要进到一个美好的应许之地。你看原来使徒们啊，他们对这个死的看法也是教导我们一样对死的看法。原来有一天我们离世啊，是要去到一个什么更好的地方，是要出埃及。就像保罗，我常常想到保罗，他在那个提摩太后书啊，也就是他最后要寻到，他是被砍头。因为为什么保罗是砍头，彼得是钉十字架呢？因为保罗是由罗马公民，罗马公民不可以受到十字架的这种残酷的刑罚，他们的死刑是砍头。但是彼得是外邦人嘛，所以保罗他在受尼禄王逼迫，其实他们两个都是被尼禄王那个害死的。他死以前，他在提摩太后书4章第6节，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用的那个离世跟彼得用的离世是不同的字，彼得的离世刚刚解释过，保罗的离世你去查一下他的原意啊，就是扬帆起锚，就是一个船要开了。你知道他保罗他这个离世就说我现在要开船了，他要开什么船？保罗一天到晚在地中海旅行步道航行，在地中海，在爱琴海，然后他告诉提摩太说我现在要最后一次航行了。他当然没有说最后，我现在要到一个更美的港口，永远的港口。因为你看他们对这个人生的离世啊，是这么的一个美的一个看法。离世对他们不是一个忧伤的事，反而是一件 更好的事。怪不得保罗讲说我宁愿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但是为了你们的缘故，他继续在地上忠心服侍，直到有一天要离世。所以彼得说，他说啊，我还要尽心竭力。你看在他离世以前啊，他不是说就好好的享受，他还要什么？他要尽心竭力。尽心竭力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要让他在离世以后还常常纪念他所教导的。要怎么样子让他离世以后还得到纪念呢？我们相信啊，这就是指的马可福音。因为马可所写的马可福音，根据教会的传统解释，就是彼得的回忆录。当那个彼得在罗马寻道以前，就把他一生对主耶稣、跟随主耶稣的言语行，用一个教训的方法、实际的方法来让马可来写出来。马可跟随他在他离世以前，所以当他离世以后，马可出版了他的马可福音，其实就是彼得的福音、彼得的回忆录。所以在里面我们从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可以看见许多彼得的跟主的耶稣的身影都在里面。所以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有机会把马可福音重新再 review 一遍，发现原来啊，马可一开始就是彼得讲的说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他马可完全是讲到这位仆人忠心的服侍。怪不得彼得在一开始他就说他是做耶稣基督仆人，就是使徒。你看都是连在一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也就是彼得他虽然死了，他的教训还是在留下来，来尽心竭力的来让我们纪念这些事情，是多么的美好。也看见一个牧者的心，他是一个忠心的，一生忠心的把这个他所领受的福音真道提醒激发弟兄们。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从这个十六节读一下到十八节，这是第二段，就讲到彼得他如何的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请读一下十六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荣、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得说他离世以前要把一些事情写下来提醒我们，然后他就用他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就说出他所记载的一些事情啊，是他亲身的经历，不是一个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在这里十六节前面有一个因为，我们中文没翻出来，他说因为，为什么我可以把这些真理提醒你们呢？原来他是亲身的经历。我们不要忘了彼得他们使徒们，他们有主耶稣给他们特别的权柄，能够把神的真理传扬到下一代，因为他们亲自跟过主耶稣。不但是彼得，还有一切的使徒，他说我们就是指一切的使徒，他们从神领受了，得到神的教导，他们能够把亲眼见过、亲耳听过的做见证。犹太人很注重做见证，两三个人以上的见证，他们见证亲自跟神在一起的经历，所以他们的教导不是一个虚假的。从这一句话也看见当时有一些反对彼得的人，那些因为第二章讲到有很多的假先知，他们攻击真的先知，说他们是虚谎捏造的，他们是一些欺骗的编出来的话。彼得告诉他们说不是的，我们是亲自见过、亲耳听过，不是这一类虚构的故事。 我告诉你们什么事情呢？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这个和这个字啊，它的介系词在原文就是解释用法，应该翻成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就是他显现的事。彼得特别提出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主耶稣基督要降临的事情来教导弟兄姐妹。其实整本这个彼得后书啊，都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要再来。主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啊，如果没有把它讲得很清楚，有的人传福音说是福音是叫人得到平安，得到喜乐，得到公义，得到道德，得到力量等等，其实他没有把中心讲出来。原来我们今天所讲的福音主要的目的是讲到我们人需要神，我们需要神来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而且把我们带到永恒的国度，这个才是福音的中心。如果没有讲到真正的福音，人听了也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信仰，那个是把人带偏了。所以彼得在这里特别的再一次坚定门徒们、信徒们对主耶稣再来的信心，也就是你我要进到永恒的国度。你看前面已经讲到，我们必须要这样殷勤才能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这里就告诉我们他亲眼见过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他就用这一件事情来做一个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就是他的再临，他用什么事情呢？也就记载在马可福音9章1到8节。因为我刚才讲过，马可福音很可能我们相信就是彼得的口述，他在那一段里面特别的记载了一件的事情，就记载主耶稣在地的时候登山变相的事情。其实这一段事情太重要了，所以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都记载。在那里主耶稣对他说，在马可福音9章1节，耶稣对他们说，门徒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降到。什么事情呢？就是下面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是上了黑门山。在那里主耶稣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他自己神的荣形显现出来。你看他在他们面前啊变了形象，从里面发光。这个光啊不是一个反射的，不像太阳光那个月亮的光，是从耶稣的里面反出来，变了形象。不但这样，衣服放光极其洁白，你看就好像你像一个灯光，灯光外面包着一层纸啊，你看见那个纸都是亮得不得了，因为耶稣连衣服啊都因着他里面的光啊变成地上没有一个漂的那么白，因为他显出他是神的原型。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啊，这故事最重要的，彼得他是讲在这个变相的时候，他们亲眼听见啊有这个天上的声音，你看天上的声音，从父那里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亲眼见过他的威容，威容就是主耶稣的他的这个威严，他的辉煌，他的美丽，他的伟大。在彼得啊，他一生不能忘记，你看在他寻道以前还想到那次在登山变相看见主的这个伟大壮丽光芒四射荣耀，而且又听见父神啊在这个极大的荣光里面有一个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看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为什么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原来天上的神跟地上的耶稣认可这位耶稣，就是跟他同性，同有神的本性，有神的本质。 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里面，爱子就是跟父神是同一职的，所以主耶稣说我与父同为一，同职同等。而且这位爱子了，父神说他所做的，他所说的，他所行的完全满意。而且主耶稣在这个时候登山变相不久，几个月以后就要上十字架死了，父神也印证他所做的完全都是合他的心意。所以这件事情彼得说他亲眼看见，在这个圣山之上。什么叫圣山呢？顺便解释一下，不是这个山本身是圣的啊，而是因为神在这个山上拣选了这个山做神神圣事件的一个场地，所以这个山也称作圣山。所以彼得这件事情，主耶稣为什么在圣山上变相，主要的目的就是坚固门徒对他来的信心。因为主耶稣要离开地上了，他特别拣选这三个使徒来做见证，知道他是一定会再来的。那彼得在这里提，就是说我在临去世以前再三的提醒你们，而且告诉你们主耶稣再来是一定的，他们已经预见，就是预先见到他的再临。对我们信徒来讲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确信，因为从这他们的见证，从圣经的见证，我们知道主耶稣再来是必定的。圣经再三的强调主耶稣再来的事情，你知道吗？圣经一共有多少章？他们统计过，整本圣经一共有1189章，新约旧约1189章，其中有260章都是讲到主耶稣再来，260章。但呢，圣经的每4章有一章讲到主耶稣再来，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你看启示录最后一节，主啊，愿你快来。你最后启示录最后圣经的结束是我们愿主再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也是愿你的国降临。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也思想一下，你我有没有今天或随时随刻想到主再来的事情？每4章有一章。新约一共有几节圣经？7959节圣经，7959，其中有318节都是讲到主耶稣再来，平均每25节有一节。所以主耶稣再来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如果我们连这个都忘了，彼得所以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也再一次要被提醒主耶稣再来是必然的，而且呢是我们信仰的绝对的中心。彼得接着来讲说，除了他门徒们见证主耶稣必定再来的这个，在他大能显现，还有了整本圣经都是讲到这件事情。我们来读一下，从19节读到21节。好，请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诗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这段圣经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看见圣经的确定性、可靠性和无误性。好，彼得说除了我们亲眼看见、亲自做见证，并且你看一个并有，并有就是说还有更重要的，除了彼得自己的见证以外，还有了就是先知的预言。什么叫先知的预言？在彼得的时候提到先知的预言，就是讲到整本旧约的启示，因为整本旧约的圣经都是讲到主耶稣再来。刚已经讲过了，1189章，对不对？有多少章讲到主再来？260章，新旧约啊，旧约里面很确定的主耶稣要再来。 主耶稣自己也说，你们查考圣经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讲到圣旧约圣经。彼得说，读者们 你要在这预言上留意才是好的。换句话讲，我们一定要对圣经讲到主再来要注意。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同灯照在暗处，换句话讲，我们来读神的话的时候就好像灯照在暗处，有点像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什么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本来是在黑暗里面，因为我们在世上实在是没有真理，是一个肮脏乌黑的干燥的这个暗处。但是当神的光，就是神的话语照亮的时候，就让我们从这个坠落的世代里面黑暗里面能够看见真理，得到启示，才能够让我们得到改变。不但这样，他说我们要在这留意上预言上留意啊，像灯在暗处，而且直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我们要注重神的话语，一直注重到天发亮晨星出现。这里是当那一天天发亮，就是主耶稣降临在地上。你看天是一定会亮的，黑暗是一定过去的，虽然现在还是在黑暗里面，但是我们有神的灯照我们。但是比起将来主耶稣来，现在这个灯比起那个天发亮那是不能比的。在那个时候晨星，圣经里面晨星出现就是指着主耶稣再来。从民数记24章17节就讲到这个星是应许耶稣基督，启示录也是讲到。彼得就说等到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信徒的心里出现。为什么特别心里出现呢？原来主耶稣再来会让你我成为一个完美的，这个伟大的救恩要在我们身上到那个时候完全的应验。我们读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讲到，凡是有这个指望的就主再来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我们都相信主耶稣一定来，而且一定在我们身上显现，就是让我们完全的被改变。在那个时候他能，主耶稣在我们圣徒的心里面得到荣耀，我们也因着他得到荣耀。你看是多么一个美好的应许。接着彼得说了，他说第一要紧的，彼得圣经常说翻成第一要紧，你看有没有第二了，有没有第三，没有啊，第一就是最要紧的，没有第二第三了啊。最要紧的就知道，就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义解说的。什么意思呢？彼得就刚强调所有的圣经预言都是神界的先知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认识主的再来，让我们认识圣经。但是他告诉我们说所有的预言啊是没有可随思义解说的。这里有两种解释啊，有的人解释说是圣经所有的话语啊你都不可以来按着自己的喜好来解释，换句话讲你不可以按着自己的仁义来释放出来解释，这是一种解释。但是我们根据上下文，我们相信更好的解释不是这个。他原来是讲到所有的预言不是随仁义解说，这个解说翻译不太适合，而是说是指的不是说解释，而是说它的源头，就预言没有出于仁义的。换句话讲，所有的圣经的预言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的源头来的。换句话讲，他说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原来圣经不管是旧约新约我们接受都是神所默示的，保罗在那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讲的都是从神来。彼得告诉我们原来圣经啊预言都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来。好，这很有意思。什么叫做感动？感动这个字啊，如果各位翻到《使徒行传》第27章第15节是同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使徒行传》27章第15节找到了吗？找到了，哪一位帮我们？我们来读一下好了。15节，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飘去。任风飘去就是这个感动的源自啊。然后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27章17节的下半节，说是船呢就任船，因为任船什么飘去。原来这个感动的原意就好像一个船在水上航行啊，他们被随风飘去，被风所牵引，被风所带动。换句话讲，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是被风所带动。他的意思就是说，当圣灵感动作者写这个圣经的时候，他们是被圣灵所带动，所背负的。这也可以翻成背负。什么叫背负？一个妈妈她可以背着一个孩子从这里到那里去，不是孩子自己过去了，是妈妈带着他。换句话讲，当圣经的作者写圣经的时候，都是圣灵来带着他们，感动他们，引领他们，推动他们，按着神的心意，按着圣灵的心意写出神的话来。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相信圣经66卷书，每一卷书里面每一个字，我是讲原文，每一句话都是神的圣灵感动人，背负人，让写出神要写出的话。所以我们为什么读圣经，解释圣经，要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的，按着上下文脉，按着历史背景，按着它的字义，按着它的真意把它挖出来。因为原来都是神的话，我们一定要相信他，他是不但是无误的，而且是正确的，是可靠的，是我们需要来了解的。所以借着今天这彼得后书的后半段，我们至少有三大点。首先我们想到彼得他离开帐篷以前，他忠心的牧者的心，他有一个迫切感，他有一个紧急感，他知道他最重要的是尽他的职分。对我们来讲也是提醒我们，你我也是在一个帐篷生活。帐篷生活就是说，我们有谁可以在地上永远活着？没有吧，对不对？秦始皇都想活的都不行。我们不过是一个，我越来越想，我们不过是一个旅行者。今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旅程，过去我们有年轻的时间，10岁、20岁、50岁、60岁，我们每一段都是一个，就像你去一个地方去旅行，一个过程而已。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你要知道你的方向，原来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那我们也不会这世界什么非我家，对不对？我们唱的诗歌，我们要有这种的心态，也有这种的行动。那彼得知道他人生最重要的事，他尽上他的责任，提醒。第二段我们也看见彼得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的预见，他兼顾信徒们主再来的一个必然性，一个荣耀。对我们来讲更是要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在地上想到主耶稣要快来。那如果主耶稣快来，我们今天应当怎么样的态度？如果你今天想一下，明天这个时候24小时主耶稣再来，如果我们这样，那今天你要做什么？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应该在神面前怎么样？其实每一天都是保持这一个态度啊。第三点讲到所有的圣经啊，都是没有按诗意解说的，就说不是按着诗意所启示的，都是人被圣灵背负感动所传出写出神的话来。那我们对圣经的权柄可靠性更是要小心，不可以好像轻视。就像前面彼得讲的，如果有的人忘了这些啊， 就是眼瞎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更是要珍惜神的话语，常常的思想，常常的成长。这就是这一段彼得给我们的教导。那从下一章开始，就彼得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事就是原来有假师傅出现，这是第二章讲的。然后第三章再一次告诉我们主再来的事情是确实的，所以我们要在知识和恩典上面长进。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借着从前先知的预言是圣灵感动他们写出来的，让我们确实的认识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这黑暗里面有灯光照亮我们，也让我们知道你一定再来，而且你来的时候，那时候诚心要在我们心里面出现，让我们都能够荣耀完全向你，保守我们这个礼拜能够每一天洁净的在你面前仰望你的再来，思想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你与我们同在的标志，让人看见你自己的荣美，得到你的救恩，赐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已经下课了，不过还有几分钟，我就在这停一下，看各位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或者不清楚的可以回答，要离开也可以自由离开，要有问题也可以。常常都希望跟你们互动啊，但是都互动不了，每次问你们也都没有互动，很难的。有没有什么互动的？狄真，有没有什么可以问题？好啊，请回答，请问问题。这你其实你的问题很可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哎，于弟兄，哎，
我想如果当你回应而学习，或者你受圣经的知识和道理的，那个时候是不是在圣经中？
是的，我们今天啊，圣经已经借着圣灵写成了。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靠着圣灵光照我们，因为我们保罗讲，只有神的灵，有神的灵的人才能渗透神的事情。一个没有得救的人读圣经是读不懂的，也许他懂得他故事，但是不懂里面的真意。那我们学习读圣经，一方面我们谦卑，用神给我们的头脑智慧来学习；一方面我们来依靠圣灵来光照我们，感动我们。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我们很多不全的地方，我们自己先悔改。其实我们每一次讲课讲到不是对你讲的，而是对讲员自己讲的，因为你自己要先从这话语里面得到洗净，然后帮助弟兄姐妹。是的，有圣灵帮助我们讲到更是这样。如果没有圣灵的恩膏讲到，那只是一篇演讲而已，没有任何可以帮助人的。谢谢，很好的问题，任何问题提出来啊，每一个问题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很多人问
题，
什么样的叫圣灵充满？
哦，
所以
很好啊，圣灵
就很难解释这个。
不会很难解，圣经很清楚，那个是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要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灵恩，不是灵恩教会啊。我现在一讲到灵恩就会有一个偏差，其实我们都要灵恩，我们都要靠着圣灵的充满。圣灵充满就是我们先讲到，我们得救是圣灵洁净我们，然后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时时刻刻要依靠圣灵，圣灵感动我们做该做的事，或者我们不该做的事圣灵叫我们不要做，你去做了就会有一个罪恶感，然后你悔改。那你说圣灵怎么感动我们呢？圣灵不会乱感动你，圣灵是借着圣经来感动你，圣灵都是借着圣经的话来提醒你。所以我们要在圣灵的 感动，就是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引导，圣灵的管理，圣灵的鼓励或圣灵的责备，引导我们走这个道路。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我们基督徒是圣灵跟情欲相争，我们肉身的情欲有出来的时候，圣灵就借着神话告诉我们不应当这样，不应当这样。如果你不顺着圣灵，你里面就有罪恶感，就有羞耻感，就有悔改。但是你顺着圣灵，你就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靠着圣灵把我们的肉体致死，所以这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原来圣灵充满我们是被动的，就像一个水被圣灵倒进去，但这个被动的是要你主动的先把自己澄清，让它来充满你。如果你不让它充满，你抗拒圣灵，明明圣灵感动你，这样你故意抗拒它，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消灭先知的话语，圣灵就不能充满你。但你越来跟从神的心意，就越了解，就被圣灵充满。当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有爱、仁爱、喜乐、和平，就有爱、有喜乐、有平安，是一个充满圣灵的，对人是忍耐宽容的。但一个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还是充满他的肉体血气的。所以被圣灵充满不是一件很玄的事，而且是一件很命令事，一定要被。我们时时刻刻，你今天都要被圣灵充满，这样子。很好的问题啊，你看张弟兄，你有什么问题？还有几分钟，我们有时间。
我想从那个彼得后书里面看到，我们自己平时在圣经上好多的地方就好好的下功夫去看一下，对，接着当时在主日学的教导，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好好的。
其实教主日学对我来讲是我的一个 privilege， 就是我一非常感恩的。为什么？每一年如果教会有机会，你们也有允许我能够两个月在这里教一卷新的书啊，因为圣经是我们要下功夫的。我们时代什么一个经，你想一个经典就是不容易，哪一个经典是容易的？尤其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圣经是很奇妙的，对一个三五岁的小孩都读得懂，就是读他神给他的救恩，耶稣爱他都懂，但对一个神学多少博士的人也读不懂。我的意思是说，很多地方都是基要的我们都懂，但是其实很多不懂。但是你们给我这两个月时间，我就可以花时间去思想这卷书。因为其实我在讲这个时候，我差不多每天都在听这个经文，像今天早上我还听了两遍，每一次听都发现有没有听见的，从天上来的声音我怎么都没听见，天上的，还有讲到神的灵感动，神的灵每一次听的时候就像一个提醒。所以你给我机会来教你们，其实是给我的机会，让我有这个两个月的时间。因为这两个月我在湾区，我就尽量花时间都在这准备嘛。当准备好这一卷书，我就对这卷书可以了解，将来有机会再去准备一卷新的。就是我跟你们提醒过，去年教了约翰一书，那二三书的非常难的，前年教了彼得前书，在前年教了雅各书。就每一次你给我机会来教导，是我是非常谢谢你们。其实我对你们教导都是提醒我自己的改变嘛，这是多么美好。那对我们能够复习，将来你们懂了以后，你们也可以去一边复习，要回去想啊，然后去教导别人，在生命里面蛮好的。好，谢谢你们，希望你们继续给我们彼此的鼓励啊，来，好。